各位，如果有人问我基督教信仰里面最艰难的但是也是最关键的一个精神是什么，就是顺服神了。为什么这么难呢？各位，我们都知道从始祖亚当有犯罪以来，人生到这个世界来，他的本性情里面最想要的就是独立自主，自己做自己的决定。每一个人都想掌控自己的人生，掌控自己的钱财、时间、关系，甚至自己的命运。那人生来其实最渴望的就是这一个独立自主的性情。但是我们知道这个自主心，这个自以为是的性情呢，最后一定会带来自取灭亡。所以我每一个人都很清楚知道，当我们重生得救之后，这个自主的性情是与神为敌的。所以从那个时候起呢，我们知道整个基督信仰是要走一个顺服神的道路，但是在这个顺服神的道路呢很艰辛，也很多时候我们有误区。我们一些人说我要顺服神，但是你会发现他是选择性的顺服，自己做得到才顺服，和自己的意识的时候他才顺服。其实这不是顺服。所以我们都知道在成圣的整个道路当中就是一个顺服的道路，整个基督教宗旨就是顺服了。因为神的儿子来就是顺服父，好叫我们这信从他的人能凡事顺服他。所以没有顺服，弟兄姐妹，没有成圣；没有顺服，没有得胜。那当今教会我们常常听到的一个很错误的教导，就是没有讲顺服就马上去讲得胜，我们靠主得胜，我们在耶稣里面凡事都能。各位，每次听这样的话，顺服呢没有讲，只有讲得胜。得胜是很容易讲的，你要这个也得胜那个也好，这个是很容易讲的。但是你要知道，你没有讲顺服的话，那你的得胜这个是空头支票，给你100万但是没有签名。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只有顺服才能够带来得胜有余的人生。那所以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呢，他的心中是看到主耶稣钉在十字架的时候呢，不是只有看到他可怜不是这个，而是看到甚至完全的顺服父上帝，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我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么但是在这个顺服的事上呢，有时候很复杂，也不是这么直接。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讲到顺服神的时候呢，我们每一个人都说阿们，我愿意顺服神，神感动的我都愿意顺服。但是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圣经告诉我们，当你在顺服神的时候呢，神也告诉我们你要顺服神所在人当中设下的权柄。哦，这又不一样了。与人当中所设下的权柄的时候呢，我们说我要顺服神，那神的话我翻开的时候呢他叫我这样做，金钱要这样管理然后呢生活要这样管理，你好像可以。但是有牵扯到人的时候呢，你又发现不一样了。比如说我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各位有没有挣扎？很多人有挣扎。为什么？我的丈夫不能对不对？他做什么决定都不能，要顺服他。那有时候你在公司的时候，圣经怎么说？你们做仆人的要顺服主人，做员工的理当要顺服你的上级。但是上级有时候压迫下级怎么办？所以我们面对这个实况，有时候我们活在这个国家里面，国家的宪法、国家的制度、国家要求的，甚至在有些时候呢违背我们的信仰，那你要不要顺服？所以这些很不直接的，然后有一点复杂性的那个情况常常会出现在我们面前。尤其是当我们讲 顺服权柄，什么权柄？当然最高的权柄是神，但是没有权柄是不出于神，神设下的有一些人当中的权柄，在那个时候你就发现有一点复杂性。所以在这个当中呢，我们每一次遇到的一个关卡就是说，因为人是不完美的，那我怎么能够顺服人呢？对不对？那神说，那他是我的上级，他在我之上，我要顺服他，我怎么顺服？我顺服了会不会亏损？我顺服了是不是违背神？我们很多时候有这样的疑问出来。各位，很快的在这个三月到的时候呢，我在网络上很多的中国的弟兄姐妹说，这个宗教法令出来的时候呢，三月份起，那在网络上、社交媒体上、微信这些，不能再讲有关宗教信仰的东西，所有有关宗教的微信群全部要除掉。各位，那中国的基督徒应该要顺服吗？各位有没有问过？那我们在新加坡很自由，我没有想这个东西啊。那香港今天开始呢，已经不能有实体相聚了啊。为什么啊？以前是刚刚这个冠病来到的时候，每个人不知道为什么，哇，这个是很危险，会死人的啊。现在是什么？现在是国家清零的计划，所以一个人被感染都要给他关掉，对不对？所以呢，有这样的情况，香港有几百宗的时候呢，现在全部关了，百货公司关。餐馆关，不能相聚，每个人就最多两个人，这样做的时候呢，那是不是香港现在信徒们教会全部关掉，全部上网了？那所以这种情况也是有挣扎。那有时候我们自己没有遇到的，我没有去想，现在有这样的从上级、从执政掌权的他们下来的一个命令，那信徒要怎么做？圣经不是命令我们要相聚吗？那现在不能实体相聚。各位刚才来的时候顺利不顺利？顺利嘛哈。那你没有打那个追加剂的 booster shot， 下个礼拜就不顺利了啊。下个礼拜进来，今天第一是青色，下个礼拜第一是红色。那红色之后要不要给你进来？那要犯罪还是要犯法啊？不给你进来就犯罪，给你进来就犯法。哇，怎么办？现在还没有遇到啊。下个礼拜就会遇到，不懂会不会遇到？那时候呢，教会又要去想这个东西。我们顺服执政掌权的话，这个很简单，不要给自己麻烦啊。这样，如果事情是这么简单就好。但是有一些人有自己的原因、自己的难处、自己的东西。但是你会发现，我们每一次夹在这个中间的时候，这个情况不是这样直接的。所以每一个情况，我们没有一个一体实用的答案。 No one size fits all answers。 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顺服权柄的原则是已经很清楚讲明在圣经里面。当然我承认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遇到我刚才所说的那个独特的情况，这种情况是会有的。但是我先说，我们不要太快的，我们要谨慎的，我们谨慎的遵守圣经所说顺服权柄的原则，然后在每一个情况里面呢，我们要寻求圣灵的引导。但是在这点上呢，我要提醒我们要小心的，就是不能说我自己觉得很难顺服的每一个情况都是特别的。那如果我每一次一难到很难请，我的丈夫是很特别的，我很难顺服他，每一个情况你都这样讲，慢慢你就越来越轻忽圣经的教导，也轻忽圣经的一个圣经原则。所以与其我们先认为我们的情况是独特的，我们先问几个关键的问题。我们来先思想上帝叫我们顺服人的权柄的那个意义何在。那各位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这里所有的人都是生在权柄之下的？你们这里哪一个人不是父母生的？都是父母生的，父母生把你生出来，从小很奇妙的，父母在你身上疼爱你、照顾你，同时照顾你的时候呢，他在你的身上有一种权柄，这个叫父母权。所以呢，你在长大的过程当中，当然你可以违背你的父母，但是每一次你违背你父母的时候呢，你的良心里面就过意不去的。为什么？因为你心里清楚知道，无论你多大， 的父母权，只要父母还活着的时候，他们在你们的身上是有一种权柄的，对吗？那为什么你去到学校，你开始读书的时候呢，不但去到学校学习知识，世界的知识，你一进到学校，第一种文化你会感觉到的，有老师，有校长，他们都有权柄，所以这个权柄是在那边绝对不能犯的。那所以在这个权柄之下，才有学习，才有规律，才有一切学校里面的活动。那为什么你进到公司去上班的时候呢，你马上发现整个公司的，不是单单看你很有本事，你一定会发现这种上级的一个，你的上司的权柄。那我们人其实都活在这样的权柄，你这个国家的国民，那国家的国民一定有国家的宪法制度，你是要遵守的，就那个权柄就在那边，然后有执法者，你犯法要受法律的制裁。所以我们人都生在这个权柄里面，我们就会知道原来权柄跟保护是分不开的，权柄系统跟社会的运作是分不开的。就是在神的子民当中，你会发现神设下权柄系统来带领教会也好，神的子民也好。就摩西带领整个以色列百姓，他之下有千夫长、千人、五百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这个一个一个层次就这样下去的这个权柄系统。你说因为人有罪，人有罪，没有罪就没有系统吗？那你会想想，有天使没有罪的，但是天使当中也有天使长，对不对？天使长，然后天使长也要听从神，所以在这个整个的系统里面，这是谁定的？谁造的？这是创造万有，也借着万有要得荣耀的上帝来造的。这位上帝他有拥有最高的权柄，然后他也在整个属灵世界、现象世界，他设下一切的权柄系统、权柄的阶层，然后在这个阶层里面，你会发现这个整个的系统越清晰，这个阶层里面每一个阶层的顺服越彻底的时候呢，上帝得荣耀，神的国度得荣耀的。各位，你没有发现？各位，你没有想过这个东西？各位，如果一间大公司里面，你大公司为什么有董事长、有主任、有经理、有上级、有中级、有下级等等，对不对？下面一直下来，对不对？到厕所就是还是在 operator， 就扫地的、清理工人，这些全部都是从上级到下级，然后每一个阶层里面都按着这个阶层来做。那么在这个公司里面，如果中间乱了，对不对？上级讲的东西中级下级没有做到，这个你就会发现，哎呀，这个公司里面这个董事长不能了，哎呀，这个公司的制度 lousy、没有用的这个东西，对不对？但是呢，就这么多层次里面呢，每一个人都能够合作，每一个阶层的人都能够理解上层要的东西，他能够顺服，能够彻底的听从，也知道那个精神，然后做出来各按其职的美好的做出来，这个时候，哎呀，这个董事长是最好的，哎呀，这个公司的组织能力是最棒的，对不对？各位有没有发现是这个东西？所以呢，在整个上帝造的万有里面，各位有没有想过，就上帝把他的荣耀、他的智慧、他的能力要彰显出来，所以上帝定了这个层次，定了这个权柄系统。现今的人呢，不喜欢这些东西，每次听到权柄的东西啊，被压迫，不要，对不对？每次这样想，对不对？有些人找工作的时候，我要 flat organization， flat 单层阶级的啊。我有些人讲，我很想去苹果做工，苹果是很单层的。或者怎样，有一些公司呢说，哎呀，我们都是没有董事长了，我们都是colleague，我们都是朋友了，每个人有问题的话都找董事长，每个人呢，我最喜欢这样的公司啊，每个人都找他，对不对？我不用找什么经理，不用找什么主任啊，这些窝囊的废物来的，找他们没有用啊，很多 red tape。 我跟各位说，如果你这样想东西，就证明什么？这就证明你是一个不能顺服的人，这也就证明其实现代的人呢，他们越不喜欢权柄系统，越喜欢随己意行，自己想怎样就怎样。我跟各位说，为什么权柄系统这么重要，也在人当中的权柄系统。 如果你在一个教会里面，比如说一个施工者，他看到一些东西他不喜欢，或者一个会友就不喜欢的时候呢，没有关系，我这个的话，我就要找执事去，他找执事，执事跟他讲，执事讲的说，哎呀，这个执事没有用了，不喜欢，找长老，长老他要不喜欢的找，找牧师，以后呢不用找执事长，直接找牧师，找牧师也不能了，满足我，我过后呢，他会不会找上帝？他不会找上帝了，他干脆离开教会，对不对？所以这个就证明什么？他是一个不能顺服的人，其实他是不能顺服神的。我跟各位说，教会里面也有一个权柄系统，为什么？比如说一个会友对有一些东西 看不开，或者什么教会的做事还是什么东西，他马上找负责人或者找执事跟他谈，哎，执事不能这样啊，这样，或者能不能这样好，好不好，商量，能够商量的过，能够彼此理解，这个叫彼此相爱，这个叫彼此相顾，也这个叫做这个教会里面每一个层次里面有爱心，有智慧，也懂得处理人事，对不对？那一找他就不用讲了，直接找上面的人就好了，这样做好像很容易，但是这也证明你一辈子不会学顺服的功课，你不会在那种权柄系统里面学习怎么忍耐等候，或者有时候有些东西商讨，然后这个当中 give and take， 这个当中呢，就是我们学习相爱的，因为没有一个人是看得完整，所以我们就是在这个不完整当中，在顺服权柄系统当中呢，我们磨合，那就算你想的是对的，你永远就是跨越，然后找最高的人来解决问题，中间的人呢永远学不到，那你就没有把你的智慧传给中间的人。所以上帝为什么不许，虽然上帝说你们每一个人都能来找我，你们每一个人都能面对我，但是我也为你们预备了人当中的那个权柄系统，不管是在社会，在国家，在一个家庭，甚至在一个教会里面，所以你们会理解说上帝定下权柄系统的意义在哪里，这一点是他是必须要了解的东西。这点能够了解的人，我跟各位说，你也会明白什么叫圣经所讲的行善，因为当圣经讲行善的时候呢，圣经特别强调我们在人当中的顺服。使徒保罗也说，你们要奉主耶稣的名常常感谢父上帝，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怎样？彼此顺服。有没有这句话？彼此顺服什么意思？不但是顺服神，你奉主耶稣的名， 你过教会生活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你旁边有人，旁边有肢体，你要怎么彼此顺服的那个功课。不懂得顺服人的人绝对不能讨神的喜悦。我们一起看神的话，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二章十二节，这里彼得特别，其实你们都知道，彼得在写彼得前后书的时候，教会受到大逼迫，那时候尼禄皇帝他掌权的时候，其实很多的教会，很多的信徒被抓起来下监，有时 被逼迫，然后有些被熏到，有这样的事情。那彼得在这个时候他要怎么讲？你们要躲起来，你们要做这个什么 guerrilla，就是说游击兵，然后呢对付这个罗马皇帝。没有，就使徒们明白主的心，然后他说什么？第十二节，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为当时候基督教有一个很坏的名誉，什么不好的事都是基督教干的，就这样的事情，对不对？就是基督教这个 Nazarene 拿撒勒派，他们信什么耶稣，信什么基督的这个，但是呢他们是这样的毁谤，即便是这样受到世人的耻辱，他们毁谤你们是作恶的，但是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看到你们的好行为，讲了这句话之后，我们一定会问什么好行为，对不对？所以我们继续看彼得，如果你们有圣经的话，你们翻开那个地方，那所以手机每次就看一部分这样，所以越来越断章取义的，所以你翻开圣经，你看你们最好拿圣经，拿像我这样大的， 一目了然，两边都看，中英文都看了，中文看不懂看英文，英文看不懂看中文啊。再看不懂呢，就去找原文啊。那么十三节马上说什么？十三节好行为是什么？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一切的制度，包括什么？当时候罗马的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罗马王，对不对？或是君王所派什么罚恶赏善的臣宰。各位要知道哦，政府在上位的部长还是什么罚恶赏善的，没有这个整个世界乱，整个国家乱。当然他们不是信徒，他们不明白主的旨意，他们也杀害信徒的也会有，但是他们是神定的来罚恶赏善的臣宰。因为神的旨意，一起读，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各位有没有发现，讲到行善的时候跟什么？跟你顺服上层的人有关系。所以你不能顺服的，你不用讲什么做好事帮助穷人什么东西，没有。因为整个世界是在权柄系统里面造的，一个孩子无论他在外面怎样的做好事好人，很多的好朋友，但是他不顺服自己的父母，这不能的。各位明白吗？所以呢，十六节，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总要做基督的仆人。然后各位讲了这个顺服掌权的，对不对？在上的君王跟臣宰，下面马上十八节又讲你们做仆人的啊。现在那个层次呢就好像低了一点了哈，从国家的领袖现在变成从一个家族里面那仆人跟主人的关系，做仆人的凡事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什么那善良温和的，你的主人好当然每次都顺服他了，圣经特别强调就是那怪癖的也要顺服。怪癖的人很难的，你们有没有发现他的心情像天气一样，昨天是这样明天是那样，昨天还称赞你今天就来骂你啊！不知道这样的人怎样顺服。那彼得说顺服。然后呢，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出主，对，这句话很重要，你的良心要对得住主。所以我们这个良知 我讲过很重要的事情，对不对？当然他对你不好没关系，你做初一我做十五，以牙还牙，对不对？你可以这样做，但是你的良心过不去，因为你知道你是有主的，你敬拜的对象是那善良公义的主，他对你恶你也用恶来恶报也不行，你自己对不起主。当你对不起主的时候，你就看不到主站在你这边，你看不到主站在你这边，你就有惧怕。所以良心要对得住，就忍受冤屈的苦楚，就这是什么可喜爱的。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你们偷东西或者不尊敬主人被责打有什么可夸的？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为是可喜爱的。你们有没有看？所以刚才我们讲了什么？你君王对臣仆的，现在我们讲到仆人对主人的。然后在第三章，我们快点跳去第三章第一节，那又讲到一个更亲密的关系，讲到什么？妻子跟丈夫，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一起读，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到，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阿们。等一下我们再回去读有一些部分，但是这里呢我们要强调的就是在这短短的这两章二章三章里面讲到基督徒的好行为。其实之前讲到什么？我们是客旅的，所以客旅 aliens 对不对？我们是不属世界的人，我们是跟世界分别为圣。但是现在不是叫你跑去山上躲起来，是叫你现在因为你是客旅， 所以你的做法跟世人不一样，所以现在上帝把你放在人当中，在人当中呢，你会发现有各种人，也特别在你之上的人的地位、权柄各方面，人的层次在你之上的人。所以在这里呢，很清楚的说到，那你们要怎么活，活得像客旅，把你们的好行为跟顺服很有关系。那顺服呢，在这里几处我们看到，不管场合，也不是按你的喜悦，乃是为主的缘故顺服人，有没有？所以从哪里开始？所以不管是怎样，你对在上的君王臣宰，或者再来什么，你对怎样主人，做仆人的对主人，还有妻子对丈夫呢？其实这里中文翻译没有讲出来，妻子对丈夫，圣经也说 in the same way， 一样的做妻子，所以一样什么？跟前面的对在上的臣宰君王，对在上的主人一样的，现在做妻子的也是带着一个顺服的心态，也这么做的。所以这个告诉我们什么？顺服呢，不是选择性的。我顺服国家的法律，我可以顺服。老板我可以顺服，我回家丈夫不要顺服。No， OK， 这个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所以选择性的东西。所以呢，圣经说，你为主的缘故，顺服的根基就是为主的缘故，不是按自己的喜悦而做的事。换句话说，不是因人而异，而是顺服神的缘故，所以顺服神所定的权柄。所以在这里面呢，你这个根基你搞好之后，你就会发现，当你读这两章有关顺服的事情的时候，你就感觉说，其实圣经要我们在顺服人的事上呢，所带着的不是一个惧怕的心，乃是一种敬重的心。各位亲爱的弟兄，这句话很重要。今天很多人呢，你顺服这个国家的法律是为什么？怕被罚款哦，对不对？顺服老板为什么？怕没有加薪升职咯，花红受影响。其实你们都因为怕。妻子顺服丈夫，哎呀，他很难搞的，很凶暴的，不要顺服他，他整天那个脸哦，不可以。那你就因害怕这样做，惧怕不能成就神的国，你们听得懂吗？当一个人他做那件事情，顺服权柄的那个心态是从惧怕出来的，你就越顺服越没有力量，越顺服越受屈，越顺服反而看不到神的恩惠。所以有些人说，我整天顺服这个老板，他整天欺压我，因为你跟他的关系呢，没有一个敬重的关系。你敬重一个人，那他也就会因你的敬重懂得尊敬自己，然后他也就会懂得尊敬你。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你不能去跟一个你的上司说，你要尊敬我，尊敬我，你这样尊敬是不能这样来的。所以呢，你这个人跟其他的员工有一点不一样，你尊敬他，比如说你尊敬在上掌权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是罚恶赏善的人，他们带着上帝的佩剑，对不对？当然他们不是基督徒，他们不懂这个基督教的什么原理什么东西，但是你又对他们的一种尊重尊敬的时候，那就不一样了。所以这个西方国家是不懂这个东西的，整天就是示威啊什么这些东西，然后呢把那个总统的脸画出来，然后几个耳朵在他旁边，几个眼睛这样做抗议这种东西。其实基督徒是不做这个的。所以以前香港示威的时候呢，我是到香港去，这样我们基督徒不要做这个东西。你在这边示威这样做，你带来什么东西？为民主啊，你有没有为主这样做？所以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敬重的心态。妻子呢，你丈夫呢有一点不讲理，你试试看敬重他，把他的话当真，他说的你做，不要整天厌倦。哎呀，你啦，很多事啊，这样 你一直讲他，一直讲他，讲他的时候，其实呢，他给你的话哦，就是越来越没有爱的，真的是这样的。这男人是头嘛，这个头你在上面，你给他擦那个污秽，他哪里会也对自己会尊敬自己？所以他不尊敬自己呢，不尊敬自己的身体，就是他的妻子。所以有一些丈夫呢是外面不敢骂人，像老鼠一样，在公司像老鼠，然后回家骂太太，因为太太也不尊敬他，他在公司里面人家也不尊敬他，你们了解吗？所以呢，这个的整个的原理里面，你们记住，上帝叫圣民做的，以敬重来顺服，不是以惧怕来顺服。那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呢，还有一个圣经怎么说？你的良心对得起主，因为这是主这么命令我们的事。所以呢，这样的人啊，你会不会怕政府啊，怕法律啊？你马上心里面想，我是对得起主的，我也敬重人的，你心里面就不会有惧怕。惧怕乃是你自己里面那个本性，你按着自己的本性来遵照神的话，你不会看到有上帝的恩惠随着你的。所以做得对的，明白圣经的经义来做出来的人，越来越看见有另外一种属天的权柄在你身上，就是妻子做女人有女人的权柄，对不对？做员工有员工的权柄，有另外一种，对，人都会尊敬你的那种权柄。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这样来的，上帝定的权柄系统。那么在顺服中呢，在这些经文里面也讲到一个很重要的话，特别在彼得前书二章二十节，我再给你们读多一个东西。二章二十节，如果刚才我读过，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面前是可喜爱的。然后彼得前书，如果你们再翻去三章十七节，不在上面哦。刚才我们经文有读的，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总强如因行恶受苦，对不对？各位，你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呢，你会想到什么？圣经是告诉我们什么？就圣经是要告诉我们说，没错，当我们做得对的时候，神与我们同在，神的恩惠与我们同在。但是也有一些情况，当我们做得对，我们也顺服上级，妻子也顺服丈夫的时候呢，有时候不是每一次，我特别要声明，不是每一次，有时候呢没有带来好的结果，反而上级变本加厉。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有，不然圣经不会这样讲。你们因行，但是圣经给的指示是什么？你们因行善受苦，好过行恶受苦。所以你的上级对你不好的时候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就以牙还牙，这样做这是不对的。然后呢，你们注意听，那上帝为什么要我这样做？我们一定会问那个理由，对不对？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如果你继续读的话，你很快就会看到下面讲很重要的话，因为那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留下来的榜样。我们主是从来没有犯罪的，罪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他一句话都没有。借着这个，他把上帝的义显明出来，也将神的义赐予他的百姓。各位，在这个事情上呢，我们罪人有哪一个人能够明白？我们罪人都是，哎，我没有给你麻烦，你不要给我麻烦啊！我做得好啊，你要赏赐我。我们这里如果每一个人都这样想说，我到公司去，我为公司努力卖命，公司就要给我好的奖金，我们这样想，对不对？你跟世人有什么不一样？那在这样，你会了解主的心吗？你最多是一个世界很公平的人，我不犯你，你不犯我， 井水不犯河水，对不对？我们这样讲，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这样的话，你绝对不能彰显出基督的荣美的。所以在有一些情况，有时候我们问神啊，为什么我做得好？结果是这样的时候，你问，你马上要想到为什么主钉在十字架上。你的眼目转向这个的时候呢，你的心明白，那是上帝给你机会，思想主的榜样，明白主的心，也彰显出基督教基督徒的美德的时刻。因为你要记得，上帝还是公义的。我们主钉在十字架上死了，但是神怎样？神叫他复活，把他升为至高，所以结果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真的要在神的面前成为一个神所看重、神所荣耀、神所升高的人，你一定会在你的人生当中，在某时某刻，上帝会这样试验你。当你做对、遵照上帝的话做的时候呢，但是没有得到你应得的赏赐，因为这世人都要得的赏赐是什么？是世界的赏赐、物质的赏赐、世人的一个名誉的赏赐，但是神他要成为这样的人的赏赐，神要称许他，这在神眼中看为可喜爱的。各位，所以这个顺服的信息难不难？难的。因为我们所明白的福一直以来是什么福？地上的福。我们不明白天上的福，我们不明白上帝向我们扬脸的那个福，我们只明白地上，我捐100块，上帝给我200块，我们就懂这个东西。所以各位，整个的福音的行善里面是指向基督的。我们在地上人生当中遭遇的各种各样的好事坏事，但是人看来都是万事互相效力，只是在那个当下，你明白不明白上帝的真理？真理，你受真理的光照的时候呢，你对的心态来顺服神，来面对那个情况，荣耀归给主的时候呢，你会看到上帝奇特的带领祝福，有上帝最大的公义显现出来的时候呢，你就会看到最后的结果就是荣耀归给神，也归给所有喜爱他的人。我们一起看第二章。所以我们能做这样的事情，不是因为我们了不得，没有一个罪人能做到这个，先是有那个为我们设立榜样的我们主基督。所以21节这里讲得很清楚，你们看21节，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对不对？ 为什么此？就是刚刚讲的，对不对？刚刚讲的，如果你们行善又受苦，那怎么办？我很委屈。然后呢，你们要记得基督留下的榜样，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我们受过苦，给我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各位，这个今天神的话说，你们要跟随基督的脚中。很多的教会里面，我们每次讲听到的信息是什么？今天很少这种顺服的观念。我们每次听到，各位，现今教会啊，如果你现在听这种信息，现今教会跟你说什么？尤其是这些恩典主义，这些教会每次讲什么？基督的死，基督的受苦，什么？他受苦，所以你休息哦。他受苦，所以你得福，所以你得什么福？地上的福哦，财富哦，安康咯，顺利咯，成功咯。其实那个信息都是在讲这个东西的。我问各位，你有没有财富？有没有安康？也有啊，但是我们知道这是最普遍的福。这些福呢，你无论得到多少，你不能满足的。你今天得到这样多了，然后明天你没有得到的时候呢，你又不满足的。这个是地上会消耗的这个物质，就证明这些东西不能满足人心的东西。有些人说，我要的不是钱，但是老板给我加薪的时候，我感觉到我有用，哇，好像我有价值。有些人要找的的确不是钱，他要找的是一种价值， 但是还是地上的东西，你们了解吗？所以呢，在人的地上的东西，你要记得，基督的受苦的确带来你不再受咒诅，但是基督的受苦里面也是留下了那个榜样给我们，叫我们在某一些的时刻，我们真的会经历到我行善的时候呢，还是受苦，还是会。但是在那个时候呢，圣经的话就很清楚的说了，你们想起基督留下的榜样，然后你们能因行善受苦，能够忍耐，这在神面前是可喜悦的，被神喜爱的。所以我相信所有真正的基督徒呢，都是愿意跟随主的脚中的。今天哪一个基督徒去到教会呢？如果你要得的是神给你的祝福，但是不是要跟随基督的脚中啊，我直接告诉你，你不一定重生了。可以听得懂这句话吗？就算你很敬虔，你敬虔你很嗨，是因为你一直在想上帝又要给你什么惊喜，然后那个惊喜不是神自己，是神能给你的那个东西。每个人要的东西不一样，有些人要物质，有些人要多一个感情，多一个婚姻，有些人要什么某某某某的人的名誉，心里面你自己知道的。那个东西只要神没有给你，你的心就开始冷了，你听到就听不进了，就没有意思了。嗯，来教会没有意思了。然后每次跟牧师讲，牧师没有意思啊，我人生没有意思，哎，什么事情没有意思了？说你要什么？我什么都不要，但是我就是没有意思。你还有选你什么都不要，你要的多了，你要的你自己都不要承认了，你要那个东西得不到，没有意思。上帝的话是一面镜子，如果你们打开这个道，让这个镜子照耀你的心，你就知道其实呢，神真正给你的就是他自己，但是你不要，你要的是神能给你你所要的那个东西。弟兄姐妹，这是很慎重的话，每次要讲这些东西我心里很重啊。但是我这些东西呢，是我自己的心走过的东西，我知道现在的教会里面已经不讲这样的东西了。所以去教会的人呢，现在不叫信徒，叫教徒。我说教徒的意思就是他有一个宗教叫做基督教，但是他有没有跟耶稣基督发生关系，那是另外一回事。那个是如果我今天不讲的话，那样的人他见到主，有一天主说你为什么来这里，我从来不认识你，那时候要讲阿们。所以呢，我再讲一遍，真正的基督徒，你心里有切据的，是其实很多时候你在受苦中，你说主，没有关系，顺境出于你，逆境也出于你，我因你而喜乐，因你而感恩，因为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阿们。然后呢，主啊，在这个逆境中，教导我怎么行在你的脚中。这个意思了。第二，然后呢，我们看我们主耶稣的榜样，他并没有犯罪，他被挂在木头的时候，这十字架并没有犯罪，口里没有诡诈，他的一生里面没有诡诈的。我们很多诡诈，对不对？23节，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胁的话。各位有看吗？在这个十字架上，主耶稣跟那个罗马兵丁，哎，你不得好死啊！没有这样讲话哈，没有。沉默的羔羊，承受这个东西，只将自己交托。这句话很重要，一起读：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对，这句话太重要了，这句话太重要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基督在受苦中不反击的最终的理由是什么？是因为他把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各位，我们的本性是什么？我们的本性是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各位，你们明白吗？有哪一个人说我没有这样？举手。没有人敢举手啊。你说我很少这样嘞。你看，你不变的时候，人给你伤害的时候，人给你麻烦的时候，你看你会不会这样子？会的，对不对？我们很多时候，你看现在互联网，天天人家 complain 这个东西，对不对？哦，你给我这个，你做出我做事，这种心态啊，是很容易的。夫妇之间也是，对不对？你在家里面，如果你的配偶给你受气，然后你在外面跟朋友的时候呢，你朋友问你，哎，你的妻子讲，不要讲他了啊，很麻烦的啊，你心里面讲，对不对？其实那时候你要出气，对不对？你心里面，因为你受他的伤，你不受他的理解的时候呢，你一定要损他，会的。这个是我们很诚实的人啊，我们懂，我们都有这个本性。当我们痛苦的时候呢，我们那个痛苦要拿出来加在人的身上，这个就是人的邪恶来的。只有一位基督，他最痛苦的时候，心灵也痛，肉身也痛，也父上帝离弃他的时候呢，他说：“父啊，饶恕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就这个啊，所以我们主耶稣基督设下的榜，如果他没有设下这个榜样，圣灵绝对不会叫我们想起这个的。但是因为他设下榜样，所以在你受苦的时候呢，圣灵保惠是叫你想起他在受苦的时候，他的心，他的言语，他所做的。那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就发现自己的苦没有什么，我们马上就会怜悯旁边的人，也求主怜悯我们。各位，我再讲一遍，很多时候我们不能顺服掌权的，为什么？我们的理由是什么？我为什么要顺服这样的经理？他办事这么差，因为我们心里面是这样。我为什么要顺服这个人？你看他压迫我，我们的心态是这个。但是其实呢，注意听牧师讲这句话，其实呢，我们是没有把自己的情况交付于那行公义的主。也换句话说，我们不是全然相信上帝的公义，所以我们才会要以牙还牙。你们听得懂吗？因为我们主耶稣基督啊，他是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受尽罪人的那个耻辱的时候呢，那这个全部交托给父，因为只有父是最公义的，父会成全一切，父最后的公义会显露出来。所以呢，换句话说，没有一个人比他更确信上帝的公义。也当我们在地上受屈受难，受到人的压迫的时候呢，我们心里面就要反击，我们就要报复，我们就要以牙还牙的时候，其实一句话来讲，我们当时我们没有办法相信上帝是公义的。我们说，上帝，你是公义吗？为什么我现在这个样子？我们心里面这样想，对不对？其实这个就是我们不信神的那个根来的，所以才会反映出来很多很多。因为上帝好像没有站在我这边，上帝的公义没有显明出来，我不信了。I take things into my own hand。但是呢，这句话是说，马上把我们仰望带到主面前，仰望基督的榜样，把一切交付那行公义的神。就这样说了。然后弟兄姐妹，然后24节马上讲得更好，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了担当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各位，当我们讲义上活的时候呢，也很多的牧师讲到公义的时候呢，是讲什么义？上帝赐予我们的义哦。Imputed righteousness， 归给我们的义，对不对？上帝赐予我们的义，所以他在上十字架受苦，他的义归给你，所以神看你是公义的。对，这个是第一。但是你一定要记得，这个义在你里面了，神看你为义人，基督的义在你里面一定会产生功效，使你也同时喜爱神的义，也在义上活。所以当我们讲神的义，先求神的国，神的义，那个义是什么义？ 那个义不但是基督的义，乃是基督的义在我里面产生的功效呢，使我怎样愿意要顺服神。因为一切的不义是从亚当他违背神开始的，所以现在呢，神的义是叫我们效法基督顺服神。所以当你在受屈的时候呢，你有两个选择。第一呢，我反击，上层压迫我的时候呢，我不干，我乱来不管。或者主啊，那时候我寻求你的义，我顺服，我顺服是因为我顺服主。各位，这个是不一样的，神看得到人的内心。然后这里再说一句话，什么？这里再说什么？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各位弟兄姐妹，很多人就讲医治的时候，整天就是讲什么身体啊得医治。我跟各位说，这里要讲的义跟医治，不是留在身体里面的。身体最后我们一定全部会得医治的，我们见主的时候，你的高血压、糖尿病什么都没有。但是你要知道，现在在讲顺服，顺服最难的地方是什么？顺服最难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心里面受伤，受伤。妻子你被丈夫压迫的时候受伤，他这么多年都是这样对我，受伤。我的上层这样压迫我，没有把我应得的赏赐给我，受伤。但是你在基督里面如果得医治之后呢，其实很奇妙的，得医治的人，他不是看自己的受伤的，反而他是以善报恶的。你们听得懂吗？所以你看一个生命得医治的人，你跟他在一起很舒服的。生命没有得医治的人永远是看自己的，我的痛，我的难，谁来想我的事，我都是我的。但是生命得医治的人，像我们主耶稣基督，他的意义在他的医治临到的人呢，你会发现跟他在一起很舒服，他都是想你的事，对不对？你很多人就是你一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呢，你发现你自己的东西不能讲的，因为他都在讲自己的东西，你很辛苦，你跟他在一起五分钟你很想停。但是他的生命一得医治之后呢，讲的都是感恩的，都是为人着想的，造就人的。所以我在传讲神的话的时候呢，我心里面知道的，我们都是很多受伤的，讲实话，我们都因人受伤，因我们的配偶受伤，有些父母因孩子受伤，我这么爱他，但是他这样对我，其实那个受伤，就受伤的时候呢，你很辛苦的，你很难爱人的。你受伤的时候呢，你只有要得，你不能给的，你没有发现？人家给你钱，哇，你很开心，你自己要拿出钱很难的，你在这个地方没有得医治。当然我也不是说你随便乱给，对不对？但是你懂，对不对？你生命没有得医治，你跟人讲谢谢，你要尊敬人很难的，你都要人尊敬你，你要对我好，你要尊敬我。其实呢，生命没有得医治的人一看，其实你自己看自己，你看你对人的时候，人怎么对你的时候，哇，你的反应很大，他不尊敬我，你的反应很大，为什么？其实你里面受伤，因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所以圣经怎么说？第二十五节说什么？你们从前好像走迷的羊。走迷的羊的意思就是随即一行，随心所欲，所以遍体鳞伤。但是现在已经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我们的灵魂呢，现在是有一个监督，他医治我们，然后引导我们，使我们顺服他，使我们行他的旨意，使我们能够怜悯伤害我们的人，使我们能够顺服那个不完全的，对不对？我的丈夫也好，我的父母也好，我的上层也好，还是什么，这就不一样了。所以你才会看到好像但以理、约瑟这样的人，他们享受的祝福啊，真的会临到我们身上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我最后讲完了，所以呢，我已经把我们顺服的根基讲完了，就是基督了。但是最后呢，我们还是来谈谈一些 比较复杂的情况，因为我知道道理大家会，但是真的遇到一些难事难处的时候呢，我不能说我有所有的答案，有时候我在有一些情况我也很辛苦，那我也不知道怎样，我也是要寻求主。所以在这个地方第三章 第三点的时候呢，你们看我们在有一些情况呢，各位先记得，有一些人问我们是不是在所有的情况我们都要顺服在上掌权的，各位先记得这个原则，圣经说我们为主的缘故顺服人，对不对？所以所有顺服人的那个根基是在什么？顺服神之下进行的。因此这个很简单，如果你的上司还是你的丈夫还是谁，或者你的政府叫你做的事是违背神的旨意的，你能不顺服？你也不需要顺服，你也不应该顺服，听得懂吗？这是很简单的，很直接的话。这个从谁的手中谁的身上可以看得到？丹尼里三个朋友，就丹尼里三个朋友的时候呢，神说那个王说什么？ 下面三十天不能侍奉，你们不能祭拜别的神，只能侍奉我的神，敬拜我的神，叫他们磕头跪下来，不愿意做，对不对？这个是很简单的。如果今天你的老板跟你说，你们进来公司之前，公司门口一个大白工，你给他磕一个头，没有基督徒会做的，去你的，我才不敢，容易不容易？还不会做的但是呢不是这么简单的那丹尼里呢，在第六章的时候呢，你看他现在说 OK， 现在王说呢，下面多少天不能向你的神祷告，对不对？不管你有什么神，不能向你的神，然后盖上了谕令谕玺，对不对？盖上去了。然后丹尼里怎么做？丹尼里是马上回家，打开窗口向着耶路撒冷，一天三次照常素常的这样跪在神的面前祷告。 OK， 这个又不一样了，对不对？现在有一个偶像，第三章是有一个偶像叫你拜，你不要拜。现在呢 OK， 不是叫你拜偶像。第六章的时候丹尼里的情况是你就暂时不要拜你的，不要向你的神祷告，可以不可以？这个又一点 tricky， 有一点不一样，对不对？不要做就好嘛，三十天的不要做没有事的，就这样，对不对？但是对丹尼里来讲这是当做的，所以他就这样做。所以 我要各位明白的东西就是在这些情况里面我们没有一个很，如果今天我这样讲，我们在阻断措施我们经历过，对不对？如果我们两个月不能聚会实体的相聚，如果今天又再一次我们国家说不能实体的相聚，当然这个是国家的法律一来的时候呢，你要犯法还是要犯罪？那个情况来的时候 我不能跟你们说什么，你们自己要祷告。所以我每次问我自己，我的长老，我的传道，我的执事，在那个时候有没有先挣扎过这个东西？我们唱诗现在不能唱诗，可以不可以唱诗？这个东西呢，你们有没有自己祷告过？这些现在我讲这些话，可能在香港的弟兄姐妹在听他们就很挣扎了。那牧师，你的意思是什么？你们自己看啊。其实很多的事情呢，有时一发生的时候呢，大家是因为知道这个是危险的，我们应该要这样做，也不要绊倒人。但是如果今天我们说我们一年或者我们半年不能相聚，实体的相聚，有哪一个信徒呢心里面是想到丹尼里的故事，心里面知道在某一些的原则里面，圣经给我的原则我要抓得紧，然后我要挣扎过，并不是有一些东西挣扎都不需要挣扎的，就这样就过了。 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在考究神的话里面啊，不严谨，没有刻意去想神的话的原则。如果当我们说我们是忠于神的话，那个情况一来，我们一点挣扎都没有的话，那怎么来？所以我在跟各位说，有每一个情况呢不一样。做妻子的，如果你的丈夫今天说我不许你来主义，当然你马上说我不愿意，不可以的，这是上帝说我一定要来的。但是如果你的丈夫说现在家里呢很多的事，孩子也要你看顾一下，你周间的一个服侍你停下来可以不可以？哦，这个呢你要去祷告。那可能圣经没有直接的说你一定要参加周间的一个服侍，所以那个情况呢你要去祷告。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受圣灵引导。对，丈夫是应当要顺服的，但是他的给我的指示不能说每一个不合我的意思的就不是顺服神的，不能这样讲。哦，他是不认识神的，但是他有一些要求，你要去祷告这个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了解吗？在这个原则是什么？为主的缘故。如果你的上级或者在上的权柄叫你做的，如果是伤害，叫你犯罪的，伤害人的生命的，或者伤害你自己，或者怎样的，哦，各位你可以马上有反击的，对不对？你马上很直接的没有做。但是大多数的情况都是这个灰色地带的事情，所以我请各位好好的去思想这个东西。也特别当我们讲到好好去思想的时候呢，记住不要很牵强的认为好像在上掌权的命令永远是违背神的，不要这样。你们了解吗？这个情况呢你们也自己要思考。比如说最近我们讲打疫苗的事情，我们打那个 booster shot 这些东西呢，你们 有想过吗？这个上个礼拜我跟一些弟兄姐妹谈这个东西的时候呢，他们是别的教会的，他们没有打，他们跟我说，牧师，我们看到神保护我们，我们没有中，我们跟很多有确诊的人吃饭的时候没有，我自己没有事，哇，神的能力保护我们。然后后来，哦，我又听到神的声音，不要怕这个 COVID-19， 神会保护。当然这些东西你能够听到，我跟他说，但是现在你打不打疫苗跟神的保护是两码事，神绝对会保护他的子民。但是现在如果神说为福音的缘故，你可以到教会来，你打了疫苗你可以到教会来，打了疫苗之后你能探访人，你有这个信心，别人未必有那个信心。那保罗也说像怎样的人就做怎样的人，为了得着他们。所以呢，我现在叫你们打疫苗的原因是什么？不是因为我们靠疫苗保护，现在这个 Omicron 一来你中的话你也要感谢主了，因为自然免疫嘛，免疫力自然出来，所以中了就好，这是上帝给的，你们了解吗？所以呢，我们也不用太着急 这些东西。但是问题是当我们做一个决策一个决定的时候呢，然后我们一定问几个原则。第一，打疫苗是为了福音的缘故。第二，顺服在上掌权的，这个没有什么好去相信什么阴谋论还是什么东西，不需要想这个东西的。所以这一点呢，我们有祷告挣扎过的时候，原则中心掌握得很清楚，那个时候应该怎么做就这样做了。有些人说，牧师不知道打疫苗，会伤害自己，我们不能伤害神的殿。哇，人也会这样讲啊，也真的会伤害自己。怎样伤害自己？有没有人死？有人死哦，多少人哦？总之有人死了，现在天天都有人死嘛，你们了解吗？所以呢，你要怎样讲都可以的。但是我要问你，如果你的问题是真的是这个的，我很想问，那你要活多长？你要活到120岁啊？所以呢，如果真的打疫苗打了10年有事哦，大家一起死了，全部去见主就好嘛。所以呢，这些 argument 这些辩论是不需要的。人的心的诡诈呢，因为他自己不要顺服神，他想出很多的辩策辩解辩论才想出来。其实呢，他良心里面知道他是那个辩策是不能站在神的面前的。你在爱神爱人的事上 是不能通过的事情。那时候我们就不需要谈这些东西了。所以这一点呢，我跟你说，我没有完全的答案。如果你们有某一些的情况，你真的觉得是很特别的，你不能顺服在上掌权的，还是你上面的人，还是什么，你找我，那我跟你祷告。但是你要知道，神是有应许的。然后第三呢，圣经最后说什么？我们要懂得彼此顺服。圣经很清楚的说，当一个人懂得顺服在上掌权的人啊，他懂顺服权柄的重要，他也会同时会懂什么叫做你对你同等的人、下职的人、下层的人，你应该要怎样对待。所以保罗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刚才我没有读二章十七节那个地方讲什么，他嘱咐信徒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中的弟兄。所以呢，一个活在权柄之下的人，他懂上帝定的权柄呢，那现在他面对众人的时候呢，弟兄姐妹，对众人，众人的意思就是包括非信徒，尊重敬爱。没有一个人就是目中无人，你在外面目中无人，没有人喜欢你的，没有人会赏识，还是什么，你多厉害没有用，尊重人。那学习就是对人有一些感谢的话，然后呢，对人好像不管是怎样，尊重他们的一些心态、表态、语气，这个要学习，这是一点。然后亲爱教宗的意思就是什么？在教会里面呢，我们有职分，有职分的人，我们要教导、要劝解、要牧养，但是我们对每一位弟兄姐妹一定要很亲爱。A very dear love， 那这个东西啊，很亲爱的。所以领袖们不要轻看会友，弟兄尤其是不要轻看姐妹。我们男人有上帝的一个男人的那个雄性，对不对？已经很强了。如果你跟女人讲话啊，大声这样啊，这不对的，就你没有能力了。对不对？所以呢，也很尊重的，然后这样讲出来就够了。其实很多的东西呢是只能意会不能言传，但是我相信使徒们写的时候呢，对众人、对外邦人、对教会里面的人、对上层、对下层、下层对上层，其实圣经的启示是完整的。我们对众人的那个心对了，所以一个人一个地方不对，你看到很多地方都会有欠缺的。所以一个地方对之后呢，你发现其他的东西他做出来的都是从他顺服神那条线做出来的，从那个根基做出来的，你就发现就显示他在对众人、对弟兄姐妹的心。愿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主，你用你的话语帮助我们，指教我们，就感谢你。求主帮助我们，主，在顺服的事情上，就特别比如今天的主题说，叫我们懂得过一个顺服的人生，也叫我们的顺服有显在众人当中，使众人能够看见我们的好行为，把荣耀归给主。主，在这个方面，主，可能很多时候有复杂的情况，求主帮助我们，也指教我们，我们智慧不够的增加智慧，我们心智不够的增加心智，忍耐不够的增加忍耐。求主祝福我们众人的，我们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